欢迎收听我们这次对高通公司最新财报电话会议的深入解读。你可能在很多地方看到了新闻标题，但今天我们想和你一起，真正挖掘一下这份会议记录背后的关键信息。
对，我们手上这份是高通在2025年11月5号发布的，就是2025财年第四季度的财报会议记录，内容确实挺多的。
是的，
我们的目标就是帮你梳理一下，看看高通业绩到底怎么样，还有现在大家都关心的像人工智能啊、汽车电子、物联网，还有那个竞争很激烈的数据中心，他们有啥新动作、新想法。
没错，就是希望大家听完这次讨论，对高通的现状和未来方向能有个比较清晰的把握，特别是那些可能影响行业或者说影响你投资决策的点，省得你自己去啃那个几十页的原文了。
对对，
那我们直接开始吧。首先看看最直观的财务数字，这一次的成绩单看起来真的很亮眼。
非常亮眼，第四季度营收达到了11亿美元。
10亿？
对，然后那个非 GAAP 就是调整后分析师们通常更关注的那个每股收益是3块美元。这两个核心数字啊，都超出了市场之前的预期。
都超预期了。这背后主要的功劳还是在他们的芯片技术部门，就是 QCT 吧。
正是 QCT 贡献了98亿美元营收，环比还增长了9%，而且这个增长它不是靠单一业务。
哦，多地儿划开。
对，首先高端安卓手机的需求很强劲，这个跟他们发新旗舰芯片有关。其次呢，汽车业务那个骁龙数字底盘解决方案订单增长势头很猛。还有就是物联网，像工业应用，还有下一代 WiFi 7、5G 固定无线接入，甚至智能眼镜，这些表现都超出了之前的预期。
听起来他们之前老说的那个多元化战略，这次是真的看到效果了，不光是手机了。
完全正确， QCT 的三大块业务，手机、汽车、物联网，营收都比原来想的要好。特别是汽车业务，这个季度营收是第一次突破10亿美元大关。
哇，10亿，这应该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吧。
绝对是，这说明他们在汽车智能化的投入开始实实在在的变成收入了。另外，他们的汽数锂摄取部门 QTL 也贡献了14亿美元营收。
那要是把时间线拉长看，整个2025财年呢，全年的表现怎么样？
全年来看势头也一样强劲，全年的非机 AAP 营收是44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3%
也不低了。
是的，而且 QCT 部门全年营收更是创了历史新高，达到了384亿美元，同比增了 16%。
这里面 QCT 内部的增长分布也挺有意思的，汽车全年增了 36%， 物联网增了 22%，这两个新业务增速明显更快。
对，这很能说明问题。而且你看啊，还有一个数据点，如果你把苹果的业务收入抛掉， QCT 里来自其他客户的，比如说安卓厂商、 PC 厂商、汽车厂商，这些总营收同比增长了 18%。
哦，那说明他们在非苹果生态里的增长动力很足啊。
就是这个意思，尤其是在安卓高端市场还有各种新的应用领域。
不光会赚钱，他们这个回馈股东力度好像也挺大，全年产生了创纪录的12.8亿美元自由现金流。
对，自由现金流很关键，这代表公司真正能自由支配的钱，而且他们几乎把这12.8亿通过股票回购和分红都还给股东了，差不多是100%的返还率。
哇，
这通常说明管理层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非常有信心。
那对接下来的季度他们的预期怎么样？还是这么乐观吗？
非常乐观。他们给出的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指引，预计会是公司有史以来业绩最好的一个季度。
有史以来最好？
对，营收指引是11亿到12.6亿美元，非机 AAP 每股收益预计在3.30到3.35美元， QCT 的营收预计也会再创新高，13亿到19亿美元，而且利润率那个 EBIT 利润率还能保持在30%到32%的高水平。
看来增长引擎的劲头还是很足啊。对了，财报里好像还提到了一个税法变化，名字挺有意思， One Big Beautiful 税法，这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这是美国的一个新税规，简单说对高通是利好，预计能让他们的飞机 AAP 税率保持在13%到14%这个比较低的水平，还能降低他们实际付出去的现金税。
啊，挺好的呀。
但是呢，会计准则要求他们因此确认了一笔挺大的571亿美元的非现金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这个数字听起来吓人，但关键词是非现金。
哦，非现金。
对，主要是会计账面的调整，不影响他们实际的经营利润指标，就是那个非 GAAP 利润。
明白了，所以财务层面总结一下，就是业绩很强，超预期，多元化见效了，现金流好，还大方回馈股东，对未来预期也非常乐观。
正是如此。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往细里看看，看看各个业务线的亮点和他们的战略布局。这其中，手机业务虽然是老本行，但还是有新故事。
对，他们在骁龙峰会上发了最新的旗舰芯片骁龙8 Alight Gen 5。这次的重点好像是那个自研的 Orion CPU， 说是史上最快移动 CPU。
这个 Orion CPU 确实是关键，这是他们第三代自研 CPU 核心了，目标很明确，就是直接对标苹果的 A 系列、M 系列，还有英特尔、AMD 在 PC 那边的核心。高通在手机上用它，就是表明要在性能上继续领跑的决心。除了 CPU， 配套的 NPU 就是那个 AI 处理单元，还有 GPU 图形单元也都升起了。整体来看，就是要巩固在高端安卓市场的地位。
这次骁龙峰会声势也搞得挺大，夏威夷和北京同步开，小米、荣耀、vivo 这些国内大厂都去了，还发了新机。
是的，峰会本身很成功，来了1100多人，线上的主题演讲观看量超过2600万，社交媒体上的曝光更是超过了5.47亿次。
哇，
这就不光是发产品了，更是在提升骁龙这个牌子的价值和影响力。
品牌价值提升，这个确实有数据。高通今年第一次同时上了 Interbrand 和 Kantar Brandzi 这两个挺有分量的全球品牌价值百强榜。他们那个粉丝社区 Snapdragon Insiders 全球成员也过了2000万。
所以你看，高通不只是卖芯片，也在努力经营自己的品牌形象和用户群。
说到手机，大家肯定关心高通和几个大客户的关系，比如三星。之前有消息说，最新的 Galaxy S25 高通拿了全部份额，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都这样？
管理层在会上确实确认了 S25 是100%用了骁龙，但他们也很小心，强调说对未来，包括下一代 S26， 他们内部规划的基准假设还是按 75% 左右的份来算的。
哦，还是75%。
对，他们的意思是不要过度解读某一代产品的份额波动。他们觉得手机业务增长的核心动力更多是来自整个高端安卓市场的结构性增长，还有就是他们在每部手机里提供的芯片价值，就是所谓的内容价值提升，而不是就指望某一个客户的份额变动。
嗯，这个手法听起来更稳健一些。那另一个大家关心的，和华为的那个协可谈判有进展吗？
关于华为嘛，高通的说法是谈判还在进行中，目前没有实质性的新东西可以对外说，这块还是得继续关注。
好，手机这块清楚了，我们再来看看高通另一个挺有野心的战场——个人电脑 PC， 他们这可是直接冲着英特尔和 AMD 去的。
对，他们在 PC 领域投入很大。这次发了骁龙 X2 Elite 和 X2 Elite Extreme 两个平台，而且说话相当自信，直接说在速度和能效上，特别是能效，超了英特尔和 AMD 的同类产品，还说自己有全球最快的笔记本 AI 引擎，
火力挺足啊。这个 PC 芯片也用了他们那个自研的 Orion CPU 核心，对吧？还提到了 5GHz 主频。
是的，也是基于第三代 Orion CPU。 高通特别强调啊，这是在超轻薄长续航的那种笔记本里面第一款能跑到 5GHz 主频的 CPU， 同时还能保持很好的续航。
哦，又能跑得快又能用得久。
如果真能做到他们说的那样，那对用户吸引力就很大了。这背后其实是 ARM 架构本身的能效优势，加上高通自研核心的能力。
那他们对这个 AI PC 市场的前景怎么看？有多少厂商会用他们的芯片？
他们非常乐观，预计到2026年，市面上大概会有150款采用骁龙芯片设计的 AI PC 出来卖。
150款？
对，这个数字说明 PC 厂商的兴趣和投入是真的。高通在 PC 市场的生态布局正在往前走。
那从 PC 我们很自然的就过渡到另一个个人计算的形态，扩展现实 XR 和智能眼镜，这块热度好像也在升温。
高通觉得 XR 特别是智能眼镜正在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说它不再只是个显示器了，而是变成了一个个人 AI 助理的载体。
个人 AI 助理？
对，让你随时随地能跟 AI 默情互动。市场需求，尤其是你看 Meta 那几款产品已经非常强了，到了一个他们说的引爆点 inflection point。
他们和 Meta 的合作确实很深，最新的那个 Ray-Ban Meta 二代眼镜，还有和 Oakley 合作的款，都用了高通的技术。
不光是 Meta， 他们还跟三星合作搞了个 Galaxy XR。这款设备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第一个用谷歌那个专门为 AI 优化的新操作系统，叫 Android XR 的设备。
哦，还有个专门的 XR 操作系统。
对，这说明高通在这个新领域不只是提供芯片，还在跟平台方像谷歌，还有设备方三星 Meta 一起紧密合作搞生态。目前全球有30款基于高通方案的 XR 设计在生产或者开发中。
看来高通对 XR 的期望值很高啊，甚至比他们之前说的还要高。
管理层在会上确实有点这个意思。他们之前在分析师日上给的目标是到2029年 XR 业务营收做到20亿美金，但从这次会议的口气听，他们好像觉得这个市场潜力可能远不止这些。 XR 说不定会是未来几年一个超预期的增长点。
这就把个人计算的几个关键领域串起来了，手机 PC XR。那我们再转到另一个高歌猛进的板块，汽车业务。刚才提到季度营收第一次破了10亿美金，全年增长36%，这势头确实很猛。
这个10亿美金的季度营收确实是个重要的里程碑，说明他们在汽车这块长期的投入开始进入收获期了。产品层面呢，他们和宝马合作推出了那个 Snapdragon Ride Pilot 平台。
Ride Pilot。
对，这是高通第一个针对 L2 Plus 级别自动驾驶，也就是高级辅助驾驶吧，提供的一整套系统解决方案。
L2 Plus 级就是比特斯拉 Autopilot 可能再高级一点，但还不是完全无人驾驶，对吧？
这个方案已经在宝马车上用了吗？
对，已经在中国的宝马 iX3 纯电 SUV 上第一个搭载了。而且这个方案的设计，高通强调它的通用性，目标是让不同的车厂都能用。现在已经在60个国家做了道路验证，计划到2026年扩展到100个国家，
覆盖面挺广。高通说，全球顶级的汽车制造商对这个方案的兴趣非常浓厚，甚至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那除了自动驾驶 ，AI 在汽车里还有别的用处吗？
当然有。高通还宣布跟谷歌加深合作，要把谷歌的 Gemini 大语言模型整合到他们的骁龙数字底盘解决方案里。
哦。把大模型装到车里？
对，这意味着未来的汽车能有更强大更个性化的车载 AI 助手，可以跟你更自然的对话，提供更智能的服务。所以基于这些进展啊，高通对实现之前定的那个目标，就是2029财年汽车业务营收达到80亿美元，显得信心十足。
感觉高通这触角真是无处不在啊。我们再看看物联网 IoT 业务这块，他们好像在通过收购来加速布局。
是的，他们最近完成了一个挺重要的收购，买下了 Arduino。
Arduino 我知道，那个搞创客搞开发的很熟。
对，非常有名的一个开源硬件和软件平台，有超过3000万用户的庞大开发者社区。
高通收购它是想干嘛？进入创客市场？
目标肯定不止这个。你想啊，他们之前还收购了 Edge Impulse， 那是做边际 AI 模型优化的，还有 Foundry.io 做物联网安全操作系统。现在加上 Arduino， 高通的战略意图就很清楚了。他们想打造一个一站式的，从硬件到软件再到 AI 模型部署全覆盖的边境 AI 开发平台。
一站式平台。
对， 让那几千万开发者能更容易地用高通的技术在各种物联网设备上开发部署 AI 应用。说白了，就是降低边境 AI 的开发门槛，扩大自家芯片的应用范围。
明白了。
他们还顺势发了一个新产品，结合自家 DragonWin 处理器和 Arduino 生态的，叫 Arduino UNO Q 单板计算机，可以用在智能家居、工业机器人、无人机等等各种地方。物联网业务的长期目标是到2029财年做到140亿元营收。
140？
对，他们觉得关键领域是工业物联网、智能眼镜、XR、PC， 还有像 WiFi 7路由器这样的网络连接设备。
好了。前面聊了手机、PC、XR、汽车、物联网，这些基本都算是边际侧的计算。现在呢，我们要进入这次财报会议的另一个重头戏了，也是高通未来增长故事里，非常关键的一环——数据中心业务。
这确实是这次会议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高通观察到，随着大模型发展 ，AI 任务的重心正在从训练，就是搭模型那个过程，快速转向推理，也就是实际用模型来生成内容做预测。而在推理这个场景下，能效和成本就变得特别重要。
因为推理的量太大了，到处都要用，所以功耗和成本必须得控制住。
正是这个逻辑，就给了高通一个切入市场的机会。他们的核心策略就是主打能效，追求每瓦特产生的 token，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吧，追求这个数量最大化，
就是性价比要高。
对，特别是能效比，他们觉得通过自研核心和专门优化的架构，能在能效上提供比现在主流方案，通常是 GPU 加 HBM 高段外内存那种，提供更好的选择，可能走一条不同的技术路线。
那他们具体有什么产品规划吗？
产品线布局挺清楚的，一方面是用于 AI 集群的头脑节点，就是负责控制管理的，还有通用计算任务的高能效 CPU， 这里很可能也用了 Orion 核心的技术。另外一方面是专门为 AI 推理设计的加速器，包括像 AI200、AI250 这样的 SoC 芯片，还有基于这些芯片的加速卡，甚至完整的机架式解决方案。
听起来是软硬一体的方案，那市场反应怎么样？有客户了吗？
他们宣布了第一个公开的数据中心客户，一家叫 Human 的公司，计划从2026年开始部署总共高达200兆瓦 megawatt 的高通 AI 解决方案。
200兆瓦，这规模不小了。对于一个新玩家来说，
确实是个不错的开始，显示了初步的市场认可。但更重磅的还在后面。
哦，还有，
这就是最关键的进展了。高通在会上透露，他们跟一家超大模型客户，就是我们常说的 Hyperscaler， 一般指的就是 Amazon AWS、 微软 Azure、 谷歌云这种顶级的云服务商。
跟他们谈了？
对，说跟其中一家的合作讨论取得了非常积极的进展，计划在2026年上半年公布更多细节。
哇，这个是个大消息，要是真能打进去，
那绝对是巨大的突破，这个市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这个进展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营收预期。
怎么说？
高通现在预计数据中心业务能在2027财年开始贡献显著的营收，这比他们原来计划的2028财年提前了一整年。
提前了一年？说明他们对拿下大客户订单、实现商业化落地信心增强了。
对，所以数据中心被高通看作是下一个几十亿美元级别的新增长机会。当然了，现在这个领域投入的研发也很大，这也是影响 QCT 部门整体利润率的一个因素，但这被认为是面向未来的必要投资。
了解了。那在财报会议后的问答环节，分析师们肯定也追着问这些热点问题吧，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要点？
有几个点可以提炼一下。关于数据中心业务，当被问到怎么才能赢的时候，高通又强调了一遍，他们相信自己能提供非常有竞争力的能效，这是 performance per watt， 这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还是能效？
那手机业务呢？增长还能持续吗？他们怎么解释？
管理层认为，手机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结构性的，就是大家买手机越来越贵，市场在往高端走；二是内容增长，就是在这些高端手机里，高通提供的芯片功能越来越复杂，价值越来越高，所以单颗芯片也能卖更贵。
量价齐升的意思，
可以这么理解，
共同驱动了增长。
那关于苹果的业务呢？
比如未来 iPhone 基带芯片的份额，高通有新说法吗？
这个嘛，高通表示，对于2026日历年的份额问题，维持之前的说法不变，没有提供新的信息或者更新，这块还是比较敏感。
好吧，还有就是季节性方面，他们业务有没有淡旺季？
他们提到，通常来说，财年的第一和第二季度，大概对应咱们日历年的第四季度和第二年的第一季度，是手机业务相对强的季节。而第三财季大概是日历年的第二季度，会相对平淡一些，这基本符合消费电子的一般规律。
好的，信息量确实很大，我们来试着总结一下，这次高通财报会议传递出的核心信号是什么？
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强劲的财务表现，还有超预期的未来指引，这说明公司运营状况良好，执行力很强。其次呢，高通那个多元化战略现在看是走在正确的路上了。汽车、物联网、PC、XR 这些新业务都在加速成长，不再是过去那个严重依赖手机市场的单腿巨人了。
而贯穿这一切的，好像就是无处不在的 AI。高通正在把 AI 能力全面的塞进从边缘到云端的各种产品里。
对。从你口袋里的手机，脸上可能戴的智能眼镜，到你开的车、用的电脑，再到远端的那个数据中心，高通都想用自己的技术去赋能 AI 应用。就像他们 CEO 强调的，高通的目标是用他们技术平台的广度和领先性，覆盖从几瓦的小设备到几百瓦的高性能计算，而且在他们进入的每个行业都要争做技术领导者。而他们手里的武器就是像 Orion 这样的自研核心，还有针对不同场景定制的 AI 加速器。
那么经过这次深入梳理，有给你思考的问题也许是，高通这种依靠核心自研技术，在从个人设备到数据中心的广阔战场上全面出击的战略，未来几年会对整个科技行业的竞争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挑战像英特尔、AMD、英伟达这些在各自领域已经很强的巨头，又会怎么重塑它和苹果、三星这些既是大客户又是竞争对手的关系？
同时，高通对高能效 AI 推理这种近乎极致的追求，是不是也预示着整个计算产业和 AI 普及的未来方向？这可能意味着未来衡量 AI 能力的标准，除了绝对性能、功耗和成本效益会变得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这会不会推动整个行业走向一个更绿色、更经济也更持续的 AI 时代呢？
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能帮你更清晰地理解高通这家技术巨头正在描绘的蓝图，以及它可能给我们的数字世界带来的改变。